明慧广播电台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4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正路用心做好三件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0号。现在很多同修都在背法，我也在背法。有一段时间总有不想背的想法，知道是干扰，但是总是感到没有突破。有一天背到转法轮中的一段法，但是能不能达到开光呢？那得看他怎么去念经。释迦牟尼讲正念，得一心不乱地念经，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，才能招来觉者。那个觉者的法身上去一个，才能达到开光的目的。这时，眼睛在这段法上一直看着，突然悟到师父为什么反复叫我们专心学法、多学法。我在怎样对待学法？遇到干扰就无可奈何了。我就是要学、要背。发正念解体一切干扰我用心背法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在背法时，一天背三页，一个星期天天如此，感觉自己在静心背，融于法中的感觉无以言表，非常美妙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是不是这个人想修炼就很难了，就不能够长高功了？还不是的，我们讲大法无边，全凭你这颗心去修。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全看你自己如何去修。能不能修，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，能不能付出，能不能吃苦。如能横下一条心，什么困难也挡不住，我说那就没问题。坚持背法，不急躁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，不懒惰，不求快，用心背，师父时时刻刻在点悟着我们。走正路，用心发正念。我是大约2016年开始上明慧网的，先开始听明慧广播时，觉得自己在等着新的交流文章出来。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，我感到明慧网的音频、视频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我有些跟不上了。如果修炼出现懈怠，不抓紧时间，很难有机会补起来。我拖地时听，做饭时听，洗碗时听，渐渐的，脑袋很少想常人的事了。每当听到同修无私无我的慈悲救人时，常常感动的流泪，对照自己，找差距。每次我看明慧周刊的时候，同修们的文章常常让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中还有很多问题存在，遇事不是真正的向内找，停留在嘴上说我错了，骨子里依然不改。有位同修说，他每天花很多时间浏览动态网，看着看着我猛然惊醒了。我是去年9月份开始用手机上网，每次都是在外面上网下载，刚开始还觉得顺畅，渐渐的就要花很长时间下载。渐渐的，中国禁文等新闻视频就下载不了了。刚开始悟到是邪恶封锁网络，就发正念解体封锁网络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但还是经常下载不下来。看完了同修的文章，我悟到，我不抓紧时间用心背法，却花大量的时间下载视频，是师父在点化我，不让我下载下来的，我却一直向外找。我想多看视频，理由是跟众生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，有话题，有素材，实质是掩盖了显示心，在同修，在常人面前显示，看我知道的比你们多得多。在跟众生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，为一个观点争论不休而不欢而散，不管对方能否接受，只顾自己讲， 自以为是在救人，其实是在毁人，却不自知。世尊在《精进要旨在认识》中说，佛性与魔性的问题，我已经讲得再明白不过了。其实你们所过的关，就是在去你们的魔性啊。可是你们一次一次地用各种借口或用大法掩盖过去了，心性没得到提高，机会一次一次地错过了。你们知道吗？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、任何情况下，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，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，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、再神圣的事，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，暴露你们的魔性，去掉它。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。真能这样提高上来，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，才是最神圣的。我悟到，无论是大法的救人项目，还是常人中的琐事，如果不在法上修，不修心去执，就会走偏。有一次，我出去，很想抓紧时间上网下载，但我想，今天我还没背法，于是我就用心背法，不想下载的事。等背完法了，我发正念，请师尊加持弟子，用纯正的心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网络监控设备的电磁排列，解体网络监控背后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VPN 很快连通了。在下载过程中，我不停地发正念。突然，我看见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一团团的物质，我打出去的正念把它们都炸毁了。在它们背后，还有更深层的邪恶因素，层层向上都有邪恶因素。我发正念解体它们。在下载的过程中，出现了几次下载错误提示。原先这样的话就下载不了了。这次我不管它，解体一切负面思维，解体一切观念，我就要下下来。结果很快就下载下来了。这次的经历让我更加认识到用心学法发正念太重要了。听师父的话，路走正，效率高，阻力小。邪恶因素永远封锁不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。放下观念，用心讲真相。去年的一天下午，我从学法小组出来，已经是五点多钟了。我想叫个的士赶快回家。正在等时，突然有一辆的士在我面前停下来了。刚好一个乘客下车，我就坐上去了。我看见司机是个女的，就直接问她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她没说话。我就说，你有手机可以上百度搜索藏字石三个字，捉迷藏的藏，文字的字，石头的石。你可以看到一张照片，2002年有人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一块 2.7 亿年前的大石头，500年前崩裂的断面上有六个天然形成的大字，中国共产党亡。全国各地的地质学家都去考察过，证实这六个大字是天然形成的，没有任何人工雕凿的成分在里面。说完我看着他，他一言不发。在与人面对面讲真相中，遇到一言不发的，我是最不知该咋办的。我想，如果我不跟他讲真相，等会儿我就要下车了。我就继续说，共产党自从统治我们中国，这么多年来发起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，迫害死了我们8000万中国同胞。从99年到现在，还在残酷地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修炼群体。江泽民出于妒忌，自编自导了天安门自焚伪案，嫁祸给法轮功，想挑起老百姓仇恨法轮功。他听着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我等他说话，他还是一言不发。我想，我马上要下车了。于是我硬着头皮问他， 你贵姓啊？我帮你起个化名，退出来好吗？他没好气地说，你下车吧，我听你讲这些头疼。那一刻我非常难堪，有个念头想赶快下车，但又有个念头想，不能下车，我是练功人，不能那样做，他这样是不是我哪里有问题？我一上车看他是个女的，想应该容易推，这是在完成任务，不是用一颗纯正的心在救他。我开始求师父，师父，我想救他，请师父帮我。我不停地发正念，解体干扰他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突然听他说，抢什么抢？我才注意到前后左右有很多车停在那里。我悟到是师父给我时间让我救他的。我说，现在的车祸很多都是人为造成的，你是开晚班的吧？他说他一会儿就交班。我突然说，对不起，刚才我只顾一股脑的把我想说的说出来，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，因为时间短，我不能慢慢与你聊天，我想让你平安。他一听，语气一下柔和了，说，我今天开了一天的车，很累了，我想赶快回家，不想多说话。当我帮他起个化名三退时，他说，谢谢你。我说，请谢谢大法师父，是师父让我告诉你的。他连声说，谢谢，谢谢。望着远去的车，心中无限感恩师尊。我悟道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，师父就帮我们。回到家，我把这个事情写下来，写完后突然看见有许许多多沙子一样的小点点在我面前不停地运动，等我想仔细看时就没有了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冲破封锁多救人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7日。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刚修炼后，很快我的脖子上核桃大的瘤子、脊椎上的瘤子、胆结石、低血糖、低血压、关节炎、肩周炎、颈椎病、鼻窦炎、灰指甲，还有我叫不出名的好几种病，全都不翼而飞。我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一，冲破封锁，走出去救度众生。2020年武汉肺炎爆发，我们地区也封城了，出入受限制。我们是修炼的人，身负救度众生的使命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，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同修之间见不到面，讲真相的资料如何传递？我们大法弟子是否能冲破封锁，走出去救度众生？在明慧网，我们看到许多同修做得非常好，都是师父的弟子，比学比修，我必须走出去。路上行人很少，只能到超市去讲，告诉人们记住千金良方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绝处逢生，躲过大瘟疫。劝三退，送疫情周刊，叫他们了解更多的内容。我也想找同修交流，我有这个愿望，慈悲的师父就帮我了，都非常顺利地去到同修家。有的同修一直坚持走出去讲真相， 有的心里很急，但是没有突破，交流后马上走出来了，同时约定好每周见面时间地点，每人需要的资料也有了保证，互相之间也可以交流交流，有什么事情也能及时解决了。居住的小区虽然被封闭，但也有办法找到出去的口子，只要有机会就去讲真相救人，劝三退，把疫情周刊送给他们。二，解开心结，世人三退。与人讲真相时，往往听到这样的话，共产党给我钱，我能吃上饭才能活着。有的人不敢接真相资料，怕被抓，怕孩子工作丢了，怕孩子参不了军。世人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正常的，说明他们害怕共产党，也可看出共产党的邪恶本质，邪恶的宣传，让他们不敢看大法真相，不敢听真相。那大淘汰一来，这样的人多可怜呢。一般情况下，如果是一个人或两三个人，我会坐下来耐心地和他们聊，什么是工资，你去上班是不是去干活了，那是你付出了得到的回报，你不上班就得不到钱，是你劳动所得，对不对？而且你所得到的只是你所创造的价值的一点点，剩下的钱都纳税了，是我们养活共产党和公务员，他们也认可。我告诉他们，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，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人，做最好的人。大法叫人心向善，把修炼的人身体净化到全身无病的状态，无病一身轻，为国家节省多少医疗费。许多得了癌症的人住院治疗花了几十万也治不好，修炼大法病很快都好了，这不是奇迹吗？我身上的两个瘤子、胆结石、灰指甲等等，所有的病都好了。他们都说，这老太太快80岁，还能骑自行车到处跑，身体真好。我继续揭露中共邪恶，这么好的功法修炼，为什么要使家人没有工作，参军受影响呢？这不是邪恶吗？有的大法弟子被活摘器官，然后他们把钱装到自己的腰包里。怀孕的女大法弟子在监狱里被吊起，叫丈夫在一旁看着。恶警们把孕妇吊上去，再摔到地上，活生生地把孩子给摔掉了。谁家没有兄弟姐妹？怎么能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？他们问，这是真的吗？我说，你们不看大法真相资料，江泽民流氓集团所做的恶事你们不清楚。现在每个人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，神佛在呼唤我们的善良，只有远离邪恶才能保平安。他问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说，我们是学真善忍的，必须说真话。他同意要一本真相小册子看看。我说，你一定要好好看，明白就是福。他也同意退出少先队了。他说，大法真的这么好，我也念念试试。我说，只要你真正相信，都会感觉到的。另一个女士也退出了共青团和少先队，收下了真相资料。同时我告诉他们，一定叫全家人每天都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瘟疫再来时就会消去病毒，全家保平安。有一个80多岁的老人，咱们的明慧期刊他7期都看，还请了转法轮，已有2-3年了。这次大瘟疫一封城，几个月都没有看见他。一天上午8点多，我正和一位退休老干部讲真相。虽然他以前没接触过大法，但对我说的大法的美好，大法是叫人心向善，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，是佛法修炼，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，非常赞同。 对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大法、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很愤恨。我告诉他，现在上天正在选择善良，善恶有报，要远离邪党，躲过大劫难，躲过大瘟疫，保平安。他很高兴地退出了党团队。我们正在继续往下聊的时候，明真相的老人一见到我就说，可找到你了，快给我几本真相期刊看看，好长时间没看到真相了，心里总觉得不舒服。我说，我也找你们好多次，可能是时间不对，没见到。我把近期期刊送给他，他拿在手里不住地夸奖，这小册子做得太漂亮，纸好，内容也好。前几年一直没做三退，今天我问他入过团队吗？他说入过，叫我给退了，同时把老伴入的团队和孙子入的少先队也退了，说他们都知道大法好。三，难中有师护。去年8月31日中午，我去同修家，想见另一个同修。我从家里出来，一路下坡，自行车骑得很快。到拐弯处，一辆送快递的三轮电动车飞驰而来，就听那砰的一声，我的前额撞到驾驶员前面的挡风屏的铁板上，鼻梁对着眼睛的部位很疼，用手一摸，好像凹进去了。鼻子磕到螺栓上，人摔坐到地上，自行车倒在地上，车筐里的包都摔到地上去了。我站起来后跟小伙子说，你走吧，我没事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。他说曾看到有人开车连人带车掉到深沟里去，人啥事都没有，这人也是修炼法轮大法的。我看他明白真相，就问他三退了吗？他说已经退了，他帮我把自行车扶起来，把东西放好就走了。邻居姐妹要听师父讲法，给他送随身听，看到我说太危险了，正好是三角区，你人善良，有人保护，70多岁的人摔得这么狠，一点事没有。我说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，你们一定要认真地听，也会得到师父的保护，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。修炼22年，一路走来，在伟大慈悲的师父保护下，坚定地走过来了。说是修炼，都是师父在为弟子付出，为弟子承受。师父为我的修炼付出的辛苦太多太多了，师父的洪恩弟子永远也报答不完，谢谢师父，师父辛苦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和老年同修说说不要被过去的恩恩怨怨挡住了修炼路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6月9日。我77岁，今年过完年去了几位80多岁的老年同修那儿看望了一下，发现部分同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业假象，各种症状都有，有的人认为老了，有的认为过去的老病又犯了，有的也承认自己不精进懈怠了，自己没做好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有的见到我就说我完了，不行了。还有部分同修和我诉委屈，说的都是家中的那点事儿，谁好啊，谁不好啊，谁孝顺啊，谁不孝顺啊。有的对丈夫的过去忘不了，一直耿耿于怀，有的是对同修的不理解埋怨，有的同修真的修得很好，都是在法上悟，找自己的执着，找自己出现的病业假象的根是自己哪颗心促成的，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这些同修大部分是99年720前得法的老同修，
有的同修一直很精进，三件事都在做，可就是心放不下。从老年同修的状态，我也想到了自己。得法时我52岁，现在已经是77岁了，也步入老年了。对于老年同修的状态，我也深有体会。前些年我一直是腿痛，时好时坏，我也深知是自己的执着造成的。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些执着，如怨恨心、争斗心、安逸心、爱听好听的心等等。但找到了并不等于去掉了，有些并没有从根上去掉。前年我觉得自己上下楼心慌心跳，而且走平道都有这种感觉。虽然正法的事还在做，但非常吃力。我知道问题很严重，不是光找心性的问题，而找到了能不能去掉，这是最关键的问题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不要争来争去的，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。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，你对了，你没错，又怎么样呢？是在法上提高了吗？用人心强调对错，这本身就是错的。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，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。在神来看，一个修炼人在世间，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，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。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。师父的这段讲法我背了又背，看了又看，师父的这段讲法真是对我说的。我悟到了，不只是光去找心，而是找到了修没修去的问题。修不去，心性提高不上来，磨难就会多一些。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，你的每一个执着都会造成你修不成，每一个执着可能都会造成你在身体上出状况，在大法的坚定信念上造成动摇。有一次我做了个梦，梦中自己走在山间的路上，到了半山腰，往上一看，还有很远才能到顶。心里知道到了山顶就好了，可啥时能走到顶呀？就在回神的功夫，我就到顶了。这时师父在红银三龙泉寺中的一句法打入我的脑中，一步之遥上天庭。醒来时我还在背这首诗，我悟到师父是用这首诗在鼓励我，让我快些精进起来，把这些不好的心快些去掉，都修好了，上天不就是一步之遥的事吗？在这之前我也做过两次这样的梦，同样的梦，同样的山，同样的路，可每次都没走到山顶，都是快到山顶了就醒了。弟子悟到自己的执着心太多没修好，带着那么多的执着怎么能到山顶呢？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谁能修炼如初，那必定圆满。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，我真心希望我们这些老年同修快些精进起来，不要承认自己老了，不要被过去的恩恩怨怨挡住了我们修炼的路，不要迷恋电视手机，抓紧提高心性。我们都认认真真找找自己，还有哪些不符合法的观念人心，放下自我，抓紧实修，马上把自己的观念归正到法上来。自己的一点浅悟有不当之处，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的美妙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0号。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，近期才明白向内找修自己的真正内涵。今天把经历的两件小事写出来，与同修们交流切磋，共同提高。一，2021年4月初的一天，我们学法小组在一起学法时，我那本转法轮上需要改字的地方有一个字还没有改过来。学完法后我就说了一句，回家后我得赶快改过来就行了。B 同修听到后就唠叨开了，说什么这不是小事，要重视起来，要找找是谁做的这本书。我说别再说了，我改过来就行了。他还说个没完，这时我大声呵斥他两句，他才不吱声了。几个同修也都不吱声了。我呵斥了同修后，自己并没有多想什么，因为已经习惯了，总是这么心直口快，态度不好，也从没想过对别人有什么伤害。从小组出来后，我问同路的 A 同修，大哥，你看我还有哪些不足？他说，你爱着急，爱激动，得修修。对待同修要慈悲，要善念。若同修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可以指出来，但态度要好，不要大声指责。只要是慈悲，有善念，即使他不接受，你也是符合法的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是该好好修自己了。第二天见到 B 同修，虽然表面上很正常，但我发现他脸色不好，话也少。我意识到自己伤害了他，是不是师父用这件事点悟我争斗心还没去，让同修这么没面子。如果别人这样对待我，我是什么感受呢？不管这件事如何，拉下脸训同修就是不对。越想越觉得自己修得太差劲儿，是做错了，那就道歉吧，要不怎么算是真修呢？准备去时，人心又出来了。我比他大10岁，若他不理我咋办呢？多没面子呀。可又从法上想，放下一切架子，放下一切自尊，就按法的要求去做，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就行了。至于他怎么对我，那是他的问题，我不必多想。就像讲真相救人一样，我们给对方讲，对方能不能接受，那是对方的选择。想明白了之后，我就顶着小雨去同修家给同修道歉。我说对不起。B 同修热情地接待了我，一再说都是同修，没什么没什么。同修这么高境界，我感到自愧不如，也感到很欣慰。从同修家回来，一路上一身轻松，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着我一样，心中升起无以言表的美妙。我意识到这事儿做对了，符合法。二，学法小组的 C 同修修得也不错，大家都很尊敬他，可他就是有点强势，听不得不同意见。我和他发生过两次争执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学完法后大家交流交流心得体会，或对某些事物的看法时，他的表现给我这种感觉。通过和 B 同修发生矛盾这件事，我告诫自己不要再向外看，一定要向内找修自己，绝不能再和 C 同修发生争执。他有不足，那是他应该自己修的，不是我要为他修的。我要找到自己的不足，去掉它。我告诫自己守住心性，在见面时一定守住心性。下次小组学法时，果然问题又来了。学完法后 C 同修高谈阔论，滔滔不绝，谈的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，都是同修们的一些不足，不是在法理上交流，而是和常人一样在背地里贬低别人，根本不符合法。若是以前，我又要说话了，这次我告诫自己守住心性，即使他说的是我，哪怕骂我，我也要守住心性，别动心。师父在法轮功第3章修炼心性中说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我在床下拿起一本明慧周刊看了起来，他们谈论什么我真的没入耳。回到家中，往床上一躺，在似睡非睡中看到我的空间长有一块黑色的厚厚的坚冰，足有1尺宽1尺半长，慢慢的自动脱落下来了，融化了。我感觉全身轻松，非常美妙。我在心里说谢谢师父。 是我守住了心性，符合了法，师父就加持了我，把我的那颗顽固的业力消掉了。真是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所说的，修载自己，功载师父。下次小组学法时， C 同修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面带祥和，说的话句句在法上，一看就是个修炼有素的人，以前那种强势的态度无影无踪了。我明白了，一切的表演都是假象，是为我提高而来的。我修上来了，也就落幕了。谢谢师父。我悟到练功不难，学法不难，发正念不难，讲真相也不难，修自己去执着才是最难的。那种剜心透骨的割舍，那种生生世世形成的人的观念，要彻底抛弃真的是很难。可是当你真的下决心放下的时候，那种所得，那种提高的美妙，那是用多少钱也买不到的。这只有实修才会有收获。一点粗浅认识和体悟，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说真话与修口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6月11日。最近一段，我的喉咙总是不舒服，不说话时就没问题，一说话就不行，也影响了学法，想背法都不能出声，实在是别扭。开始以为是宵夜，过几天就好了。这次拖的时间有点长，让我觉得要好好找找问题所在了。我的工作是要说话的，不让我说话，我反省自己最近都说什么了？我对着师父法相请求师父点化弟子。师父可能看我是真心想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，又找不着。就在一天发正念清理自己时，点给了我，让我一下意识到了，就是有时候自己觉得是真事，说的是真话，其实也是不该说的，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，还给自己增加了业力。当我意识到问题所在的时候，喉咙就感到轻松了，没有那么难受了。以前在工作中知道的公司的一些敏感的事情，我很少跟人谈及，甚至跟家人都不讲，在常人中讲叫职业道德。在大法项目里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，也很少讲，还自以为做得挺好。但有时跟觉得可靠的学员聊天，讲到彼此都知道的人，好像是在交流自己遇到的问题，特别是对有些人的做法不认同，在讨论具体人和事时，跟别人聊起来还很热闹，某某如何如何等等，就觉得自己讲的都是真事，是自己看到的、经历的，不是造谣。别人跟我说的大部分也听进去了，自己还认为说真话，其实议论是非不符合修炼人的要求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人与人之间有矛盾，你好啊，他不好啊，你修炼的好啊，他修炼的不好啊，这些本身就是矛盾。咱就说一般的，我要干什么干什么，现在这件事该怎么做怎么做，可能无意中就伤了谁，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是很复杂的，可能无意中就造了业了。对照师父讲的法，自己以前没有认真去想过，其实有些所谓的真事就等于在说谁好谁不好，也是会造业的。而且一个人是做了一件我认为不好的事，在我看来可能是事实，跟别人随便说会对这个人造成影响，甚至可能对项目运作也会有影响。如果自己看到的是不完整的，可能是误会， 那就更糟糕了。还有对一些事情自己的看法也不一定是对的，说了不该说的，会有造业的可能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，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，人的思想有一个弱点，大家在长期讲真相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，就是先入为主。一个什么认识他接受了，人就会用这个认识来衡量其后者。我有这样的体会，如果别人跟我说某某如何的时候，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，以后如果我遇到这个人，就觉得这人是这样的。人无完人，修炼的人还有没修去的东西，因为自己对人已经有了观念，所以老是看别人的缺点而忽略了优点，看看每个人都有好的方面。在深挖自己的时候，发现跟别人说到的经常是自己看不上的，或者不喜欢的人，或者不认同的事情，也希望别人认同我的看法，认为自己是对的。特别是这种人做了不好的事，是自己认为不可理喻的事情，就有一种想要表达的感觉，隐藏着看不起别人的心，妒忌心，也有的时候是显示自己知道的多，是显示心的一种表现。感谢师父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执着心，自己以前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这样的执着心，潜意识隐藏着不想触及内心深处的执着。这次把这些隐藏的地方打开，让阳光照射那些不好的角落，纯净自己。由于个人修炼层次有限，有悟的不对的地方，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